第八节，
第五节和第八节
嗰度讲到，
那你说到
梦我已经忘记了，
梦我已经忘记了。
其实呢个嘅翻译，
其实这个的翻译
系译者嘅解释嚟，
是翻译者的解释。
更加好嘅原文，
更加好的原文
保存咗喺个细字嗰度，
保存在那个小字里面。
那个小字嗰度就咁样讲嘅，
小字里面怎么说呢？
我已定命。
我已定命。
从原文那里我们看到，
我们可以从原文里面看见
一件很重要的事，
一件很重要的事。
尼布加尼撒王并没有忘记他发的梦，
尼布加尼撒王并没有忘记他所做的梦。
但是他为什么不将这个梦告诉那些术士听呢？
但是他为什么不把这个梦告诉那些术士呢？
因为他要考验这些术士，
因为他要考验这些术士。
如果他们真的能够将这个梦境告诉他们，
假如他们真的能把这个梦境告诉他们，
告诉尼布加尼撒王，
告诉尼布甲早啊尼布甲尼撒王知道，
他们的解释就是可信，
他们的解释就是可信的，
他们的解释不是信口开河，
他们的解释就不是信口开河，
不是胡说八道，
不是胡说八道。
如果他们可以这样做，
假如他们真的能做到这样，
也证明了他们有超然的能力，
也证明了他们有超然的能力。
然后在第二到第十一节，
然后在第二到十一节，
我们看到王和这些术士三次的对话，
我们看到王与术士们三次的对话。
开始的时候，
在开始的时候，
这些术士很有信心，
这些术士非常的有信心，
他们深信只要王将梦境告诉他们听，
他们深信只要王把梦境告诉他们，
他们就可以凭他们过往的经验，
他们就可以凭他们过往的经验
解释王的梦，
把梦解释给王知道。
但是当面对王的挑战，
但是当面对王的挑战
到了最后，
到了最后
他们只能够指出，
他们只能够指出，
他们并不能够与神明有任何的沟通，
他们并不能与神明有任何的沟通，
他们能够做的，
他们能够做的
只是根据他们过往的经验，
只是根据他们过往的经验。
所以在十二到十三节那里，
所以在十二到十三节里，
尼布加尼撒王大发烈怒，
尼布甲尼撒王就大发烈怒，
要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
要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
这里也包括但以理和他的同伴，
这里也包括了但以理及他的同伴。
在面对这个生死危机里面，
在面对生死危机里，
但以理怎样去回应呢？
但以理是怎样去回应呢？
但以理怎样去处理呢？
但以理如何处理呢？
首先在14节那里，
首先在14节里，
但以理知道尼布加尼撒王的命令，
但以理知道了尼布甲尼撒王的命令。
在15节那里，
在15节里，
从护卫长亚略的口里面，
从护卫长亚略的口里，
但以理清楚了解王为什么会下这样的命令，
但以理清楚地了解王为什么会下这个命令。
在第十六节，
在十六节，
他就即刻去到王的面前，
他就马上到王的面前，
祈求王给他一个期限，
祈求王给他一个期限。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
首先但以理了解到一样很重要的事，
首先但以理了解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他要解除这个危机，
假如他要解除这个危机，
这个并不能够靠他自己的能力，
这个并不能靠他个人的能力，
因为靠他自己的能力，
因为光靠他个人的能力，
他也是无法可以知道，
他也是无法知道
尼布加尼撒王所梦到的究竟是什么。
尼布加尼撒王究竟梦见的是什么？
他需要有时间，
他需要有时间
去祈求那一位能够启示一切奥秘的神，
去祈求那位能够启示一切奥秘的神。
然后十七到十八节，
接着十七到十八节，
但以理就回去将这件事告诉他那三个同伴听，
但以理就回去把这件事告诉他的三位同伴，
然后他们一起去祈求天上的神，
他们就一起去祈求天上的神，
将这个奥秘，
把这个奥秘，
就是王的梦，
就是王的梦，
并梦的解释，
并梦的解释
讲给他们听，
告诉他们，
使到他们可以脱离这个危机，
使他们能够脱离这个危机。
在十九节那里，
在十九节里，
神应允了他们的要求，
神应允了他们的要求。
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
但是在这段的经文里，
带出一个问题，
带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当但以理向王要求一个期限的时候，
当但以理向王要求一个期限的时候，
他是不是已经充满信心？
他是否已经充满了信心？
神一定会做他所祈求的事。
神一定会做他所祈求的事情。
首先我们相信，
首先我们要相信
但以理是有信心的。
但以理是有信心的。
从他过往的经验，
从他过往的经验，
他深信这位神是掌管一切。
他深信这位神掌管一切，
故此他可以将这个奥秘话给但以理听。
因此他能够把这个奥秘告诉但以理。
同时他也深信这个神会聆听他们的要求。
同时他也深信这位神会聆听他们的要求。
这个是但以理他的信心。
这是但以理的信心。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但在另一方面，
但以理也是很深深知道，
但以理也深深的知道
这个神有他自己的主权。
这位神有他自己的主权。
这位神有他绝对的主权。
这位神有他绝对的主权。
在他主权的底下，
在他主权底下，
这位神不一定会应允他们的祈求。
这位神不一定会应允他们的祈求。
就好像十八节那里所说，
就像在十八节里面所说，
如果神应允他们的祈求，
假如神应允他们的祈求，
完全是因为神对他们施怜悯的缘故，
完全是因为神对他们施怜悯的缘故。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
在这里让我们会看到，
从但以理的经验，
从但以理的经验
给我们知道，
给我们知道，
当我们在世上遇到危机的时候，
当我们在世上遇到危机的时候，
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
祈求他向我们施怜悯，
祈求他向我们施怜悯。
这里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这里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特别在西方的社会，
特别是在西方的社会，
我们一直都受西方的教育，
我们一直在受到西方的教育，
我们认为这个世界，
我们会认为这个世界
一切都是按着理性去运作，
一切都是按着理性去运作，
一切都是按着科技的发展，
一切都是按照着科技的发展。
所以当有事发生的时候，
所以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会第一时间去找专家的意见，
我们会第一时间找专家意见，
去找专家的帮助，
去找专家的帮助。
透过这一切，
透过这一切，
我们尝试去控制，
我们尝试去控制
我们周遭身边所发生的事，
我们身旁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但是在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
但是在这里却再一次提醒我们，
其实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
其实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
有很多并不是专家可以帮助我们，
有很多并不是专家能够帮我们的。
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即刻会感到无助，
我们会感到马上的无助，
然后我们真正落在一个危机里面，
然后我们会真正的落到一个危机里面。
同样在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
同样在这里再次提醒我们，
虽然我们无法控制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事，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身旁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但是这一位神是掌管一切，
但是这位神掌管一切。
对我们来讲，
对我们来说，
回到神面前向他祈求，
回到神面前向他祈求，
是最好的选择，
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在我们祈求之前，
因为在我们祈求以先，
他已经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情况和需要，
他已经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情况和需要。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他一定会聆听我们的祈求，
他一定会聆听我们的祈求。
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
第二样嘢我哋学到嘅，
第二点我们能够学到的，
因着神嘅怜悯，
因着神的怜悯，
信徒可以喺危机入面，
信徒能够在危机里
更深刻嘅去认识，
更深刻的去认识
呢位掌管历史嘅神，
这位掌管历史的神。
当神施怜悯俾但以理，
当神施怜悯给但以理，
听佢哋嘅祈求。
听他们的祈求，
将尼布甲尼撒王的梦，
将尼布甲尼撒王的梦，
同埋嗰个解释，
以及梦的解释，
比喻但以理，
告诉但以理，
喺当佢哋领受呢个奥秘嘅时候，
当他们领受这个奥秘的时候，
佢哋就能够更深刻嘅去认识呢一位神，
他们就能够更加深刻的去认识这一位神。
尼布甲尼撒王嘅梦系记载喺三十一到三十五节入面。
尼布甲尼撒王的梦是记载在31到35节里。
在他的梦里，
在他的梦里，
他见到一个大将，
他看到一个大象，
头是精金的，
头是精金的，
胸膛和膀臂是银的，
胸膛和膀臂是银的，
肚腹和腰是铜，
肚腹和腰是铜的，
腿是铁，
腿是铁的，
脚是半铁半泥，
脚是半铁半泥的。
跟着
接着
有一个不是从人手凿出来的石头，
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
打在这个大象的脚上，
打到这个大象的脚上，
这个大象就被击碎，
这个大象就被击碎，
所有构成这个大象的元素，
所有构成这个大象的元素，
好像糠坯这样被风吹散，
就像糠秕被风吹散，
然后这个石头成为一座大山，
这个石头就成为一座大山，
充满天下，
充满天下。
然后这个梦的解释是36到45节，
然后这个梦的解释在36到45节。
我们一定要非常留意，
我们一定要非常的留意，
这个梦最主要是关注到精金的头，
这个梦最主要关注到精金的头，
还有最后的脚和石头身上，
以及最后的脚和石头的身上。
我们不应该在这里乱去猜想，
我们不应该在这里胡乱的去猜测
银和铁等等，
银跟铁等等
去代表的角度究竟是什么，
去代表的究竟是什么。
在37到38节，
在37到38节，
精金的头是代表了尼布甲尼撒王，
精金的头代表的是尼布甲尼撒王，
并他掌管的巴比伦帝国，
并他掌管的巴比伦帝国。
在这里很清楚的讲出了一件事，
在这里清楚的讲出一件事情，
并不是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自己的能力，
并非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他个人的能力，
他成为诸王之王，
他成为了诸王之王，
他能够成为诸王之王，
他能够成为诸王之王，
是因为这位神，
是因为这位神
将这个国度权柄等等，
把这个国度权柄等等
都交付在他手里面，
都交付在他手上。
在这个解释，
在这个解释
清楚指出，
清楚地指出
这位神掌管着但以理当代历史里面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这位神掌管着但以理历史里面发生的一切事情，
巴比伦国的兴起，
巴比伦国的兴起，
犹太国的灭亡等等，
犹太国的灭亡等等。
然后39到45节，
在39到45节，
这里是处理将来的事，
这里处理是将来的事情。
39到40节，
39到40节
指出在巴比伦之后，
指出在巴比伦以后
有不同国度的兴替，
有不同国度的兴替，
他们同巴比伦一样，
他们与巴比伦一样
都是掌管列国的，
都是掌管列国。
41到43节，
41到43节，
这里讲到最后的一个国度，
这里说到最后的一个国度，
这个国度有铁一般的能力，
这个国度有铁一般的能力，
掌管天下，
掌管天下，
但是在这个国度里面却有致命的弱点，
但是在国度里却有致命的弱点，
当中的人不能够合一，
当中的人不能合一，
而最重要的是44到45节，
而最重要的是44到45节，
在这里讲到，
在这里说到
神会兴起一个新的国度，
神会兴起一个新的国度，
这个国度是不属于人所统管的，
这个国度不属于人所统管的，
世上的国度必被这个国度去取代，
世上的国度必被这个国度所取代，
神的这个国度永远长存，
神的这个国度永远长存。
在这几节里面，
在这几节里
指出几件很重要的事情，
指出几件很重要的事情。
首先
国
度的兴替，
国度的兴替
并不是源自历史上面的因果关系，
并非源自历史上的因果关系，
国度的兴替，
国度的兴替
是按着神的计划，
是按着神的计划，
被神管辖，
被神管辖，
这个兴替最终的目的，
这个兴替最终的目的
是引向神最终的心意，
是引向神最终的心意，
就是神，就是在神所定的日子，
就是在神所定的日子，
神国会临到人间，
神国会临到人间，
人 在当中可以享受到永远的和平，
人在当中能够享受永远的和平。
所以从这个这样的解释里面，
所以从这个解释里，
但以你本来已经知道神掌管着当时历史里面所发生的事，
但以你本身知道神掌管着当时历史所发生的一切，
但是透过这个危机，
但是透过这个危机，
他得到从神而来的启示，
他得到从神而来的启示，
他更加认识到，
他更加的认识到，
这位神是掌管历史发展的一位神，
这位神是掌管历史发展的一位神，
他更加认识到，
他更加的认识到
神心里面最终的心意究竟是什么，
神心里最终的心意是什么。
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提醒？
首先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
首先我们要认识清楚，
危机本身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危机本身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因为危机可以引致很多不好的结果，
因为危机会引发很多不好的结果。
当一个信徒面对危机的时候，
当一个信徒面对危机的时候，
他可以完全失败，
他可以完全的失败。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但另一方面，
在神的恩慈的保守里面，
在神的恩慈的保守里，
信徒我真的可以在危机里面得到保守，
信徒真的能够在危机里得到保守，
这个不是等于我们不需要受苦，
这不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受苦，
而是在经历这个危机的当中，
而是在经历危机的当中，
神保守了我们的信心，
神保守我们的信心，
在这个过程里面，
在这个过程里，
我们对神有更深刻的认识，
我们对神会有更深的认识，
我们也会更深的去依靠这个神，
我们也会更深的去依靠这位神。
在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
在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
神掌管世界历史的发展，
神掌管世界历史的发展，
特别在这个纷乱的世界，
特别是在这个混乱的世界，
特别我们现在看美国欧洲所发生的事，
特别我们现在看美国欧洲发生的事情，
我们需要凭信看到神在管理一切，
我们需要凭信看到神在管理一切，
他带领这个世界历史的发展，
他带领着世界历史的发展，
走向他所定下的终局，
走向他所定的终局，
这个终局就是神会更新万物，
这个终局就是神会更新万物，
神的统治得以完全实现，
神的统治得以完全的实现，
也因为这一样东
西，也因为这一点，
我们不需要对现在的世界完全失望，
我们不需要对现在的世界完全的失望，
因着这个神所定的将来，
因着这位神所定的将来，
我们可以参与现在的社会的当中，
我们能够参与现在的社会当中。
引申去讲，
引申来说，
神为我们每一个人，
神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定下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
都定下了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
按着他的恩慈，
按着他的恩慈，
在这个世上，
在这个世上，
神引导我们，
神引导着我们
走当行的路，
走当行的路，
去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
去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在神整全的计划当中，
都是在神整全的计划当中
有份的，
我们是有份的。
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第三个功课，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第三个功课，
就是面对这样的神，
就是面对这样一位神，
信徒所应该做的，
信徒所应当做的，
就是见证这位神，
就是要去见证这一位神，
并且全心全意的去感谢他，
并且全心全意的去感谢他。
当神将这个奥秘给了但以理之后，
当神把这奥秘给了但以理以后，
但以理有什么回应呢？
但以理有什么回应？
但以理第一个回应就是去颂赞赞美这个神，
但以理第一个回应就是颂赞赞美这位神，
要更清晰理解但以理的颂赞，
要更清晰的去理解但以理的颂赞。
我们先要看看巴比伦王，
我们先要看看巴比伦王
在听完但以理解释之后的反应，
在听完但以理解释以后的反应，
在46到47节，
在四十六到四十七节，
当尼布甲尼撒王听见但以理讲出佢嘅梦，
当尼布甲尼撒王听见但以理说出他的梦，
并且呢个梦嘅解释，
并且这个梦的解释，
佢清楚知道但以理所讲嘅系真嘅。
他清楚的知道但以理所说的是真的。
而但以理所代表嘅神系一位真神。
而但以理所代表的神也是一位真神。
但系呢两节亦系好清楚表明。
这两节也清楚的表明。
佢系以外邦人信仰嘅角度。
他是以外邦人信仰的角度。
去理解但以理，
去理解但以理，
去理解但以理的这位神，
去理解但以理的这位神。
在他的理解之下，
在他的理解之下，
但以理是代表这一位神的人，在这个世上代表这一位神的人。
但以理是代表这位王这位神在世上的人，
他向但以理下拜，
他向但以理下拜，
也是向这位神下拜，
也是向这位神下拜。
但以理只是一个祭司而已来的。
但以理只是一位祭司而已。
虽然他承认这个神是万王之主。
虽然他承认这位神是万王之主。
但是在他眼里面。
但是在他的眼里。
这个神只是众多神里面最有力的一位。
这位神只是众多神之中最有力的一位。
而且最重要。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对这一位神的感谢。
他对这位神的感谢，
是因为神透过但以理，
是因为神透过但以理
解决了他心里面所存疑的这件事，
解决了他心里所存疑的这件事。
相对尼布甲尼撒王的感谢，
相对于尼布甲尼撒王的感谢，
但以理对神的称颂，
但以理对神的称颂，
记载在二十到二十三节里面，
记载在二十到二十三节里，
但以理对神的称颂。
但以理对神的称颂，
在开始的时候，
在开始的时候，
是集中了在神的本性上面，
是集中在神的本性上。
他为什么称颂这位神？
他是怎么样称颂这位神呢？
因为这位神是永远长存的一位，
因为这位神是永远长存的一位，
这位神是有能力有智慧的一位，
这位神是有能力有智慧的一位。
跟着他称颂神对整个世界的管治，
接着他称颂神对整个世界的管制，
他掌管历史的发展，
他掌管着历史的发展，
他乐意将他的心意显明给人，
他乐意把他的心意显明给人，
因为他掌管一切，
因为他掌管一切，
他知道一切会发生的事情，
他知道一切将会发生的事情，
在他面前没有隐藏的事，
在他面前没有隐藏的事。
在这个之后，
在这个以后，
他指出这个统治万有的神，
他指出这位统治万有的神
并不是跟他无关，
并不是跟他没有关系，
这一位的神，
这位的神
是他列祖的神，
就是他列祖的神，
这一位神跟他有约的关系，
这位神跟他有约的关系。
但以你称颂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
但以你称颂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
到了最后，
到了最后，
但以理感谢神为他们所做的这件事，
但以理感谢神为他们所做的这件事，
就是神应允他们的要求，
就是神应允他们的要求，
将这个奥秘向他们显明，
将这个奥秘向他们显明。
在这个对比里面，
在这个对比里，
我们开始了解到对神真正的感恩究竟是什么，
我们开始了解到对神真正的感恩究竟是什么。
如果我们只是因为神为我们做了某一样东西，
假如我们只是因为神为我们做了某一件事情，
神完成了我们的心愿，
神完成了我们的心愿，
而去感谢这个神，
而去感谢这位神，
其实这个跟拜王大仙没什么分别，
其实这个跟拜王大仙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个跟感谢一个偶像成就我们的心意是毫无分别，
这跟感谢一个偶像成就我们的心意是毫无区别。
真正的感恩，
真正的感恩
是源自这位神的本性，
是源自这位神的本性，
和他与我们的关系，
以及他与我们的关系，
他自己的本身，
他自己的本身，
值得我们一起的称颂，
值得我们一起去称颂，
他与我们的关系，
他与我们的关系，
是一个绝大的怜悯，
是一个绝大的怜悯，
是值得我们不尽的感恩，
是值得我们不尽的感恩。
但以理不单止称颂感谢这个神，
但以理不单只是称颂感谢这位神，
他也为这位神去做见证，
他也为这位神做见证。
当但以理进到王的面前，
当但以理进入王的面前，
告诉王有关他的梦和梦的解答，
他的梦以及有关这个梦的解答。
在27到28节入面，
在27到28节里，
但以理并没有将这个解答的能力，
但以理并没有把这个解答的能力
归功在他自己的身上，
归功在他自己的身上。
他在这里清楚指出一件事，
他在这里清楚地指出一件事情，
他本人亦同巴比伦当中的哲士一样，
他本人也跟巴比伦当中的哲士一样，
按着人的能力，
按着人的能力，
王的要求无从达到，
王的要求无从达到。
但在他这里同时指出，
但在这里他同时指出，
他所相信的这位神，
他所相信的这位神，
却是能够将这个隐蔽的事向他宣告，
却是能够把这件隐秘的事情向他宣告。
所以总括来讲，
所以总括来说，
真正的感恩，
真正的感恩，
是源自我们同这个神的关系，
是源自我们与这位神的关系，
他的本性，
他的本性，
及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事，
以及他所为我们成就的事。
同样真正的感恩，
同样真正的感恩，
亦会带出实际的行动，
也会带出实际的行动，
就是去见证这个神，
就是去见证这位神。
在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
在这里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我们对神的感恩，
我们对神的感恩，
是源自祂对我们的爱，
是源自祂对我们的爱，
源自祂去拯救我们，
源自祂去拯救我们，
源自祂使到我们成为祂的儿女，
源自祂使我们成为祂的儿女。
只有在这个前提底下，
只有在这个前提的底下，
我们先会真诚地去感谢，
我们才会真诚地去感谢
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事情，
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事情。
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
也只有在这个前提底下，
就是神不应允我们所祈求的事，
就是神不应允我们所祈求的事情，
我们仍然能够去听从他，
我们仍然能够去听从他，
我们仍然能够深信，
我们仍然能够深信
他为我们的安排是最好，
他为我们的安排是最好的。
在这里同样提醒我们，
在这里同样的提醒我们，
真正的见证，
真正的见证，
并不是指到在神的帮助之下，
并不是指在神的帮助底下，
我能够做到些什么，
我能够做到什么，
或者做得更好，
或者做得更好，
而是应该好像但以理一样，
而是应该像但以理一样，
深深的表达出，
深深的去表达出
我们自我本身完全的无助，
我们自我本身完全的无助，
如果有什么成果的话，
如果有什么成果的话，
这个是完全是神自己的工作，
这完全是神自己的工作。
所以在这段很长的经文里面，
所以在这段很长的经文里，
他再一次提醒我们，
他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我们作为信徒，
我们作为信徒，
作为跟随主的人，
作为跟随主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面一定会面对危机，
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面对危机，
这些事不是我们可以控制，
这些事不是我们自己所能控制的，
这些事随时会出现，
这些事情随时都会出现，
而面对危机最有效的方法，
而面对危机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我们一起回到去神的面前，
就是我们一同回到神的面前，
去祈求神的怜悯，
去祈求神的怜悯，
透过神的怜悯和保守，
透过神的怜悯和保守，
信徒可以在危机的当中，
信徒可以在危机当中，
去更深刻的去认识这位神，
去更深刻的认识这位神，
了解这一位神是掌管历史的神，
了解这位神是掌管历史的神，
因此信徒所应该做的，
因此信徒所应该做的，
就去见证这个神，
就是去见证这位神，
并且去感谢他，
并且去感谢他。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主，再一次感谢你自己的恩典，
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自己的恩典，
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
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
叫我们在你的灵里面，
叫我们在你的灵里
看到你是统管一切的那一位神，
看到你是统管一切的那位神，
叫我们看到你自己最终的心意是什么，
叫我们看到你自己最终的心意是什么，
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
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有能力去见证，
有能力去见证你，
亦叫我哋识得感恩，
也叫我们会懂得感恩。
奉主耶稣基督名字的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